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五间大会。转播现场是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崔蒙顿、加兰以及费尔丁支联会成员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亨利亚宁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姐妹，我们欢迎你们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六五间大会。当麦曼孙会长指派我主持这一场大会，我们欢迎所有出席或者是透过电视收音机或互联网参与这场大会的所有人。我们也欢迎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收看大会的各位。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崔蒙顿、加兰以及费尔丁支联会成员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提供，由杰西卡吉伯特指挥和邦尼古德利夫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会献唱家可成人间天堂来开始这一场大会，之后70元梵纪许长老会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天上嘅父，
we bow our heads today in gratitude.
我哋以感恩嘅心情去为祷告，我哋感激你嘅爱子，佢喺呢个世上嘅教导同埋佢嘅救赎牺牲。
We are so grateful to have a prophet.
我哋好感谢有先知多马孟孙，请祝福佢，使到佢能够有更多嘅力量。我哋感谢今日已经听到嘅总会大会嘅讲词，同埋将会听到嘅事，让我哋能够系明白，同埋我哋能够系付诸实行。求天父系祝福，使到我哋能够有更多嘅基督爱、基督似嘅服务，就好似救主去为我哋服务一样。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嘅名，阿门。
跟住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特会长会提出总会职员同埋区域七十元嘅支持。之后，教会嘅稽核部门总经理海文杰根森会读出年度报告。然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会提出本教会嘅2016年度统计报告。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文宣会长请我现在提出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七十元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的名单进行支持和表决。支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和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以下是该定额组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提文森以及戴尔·瑞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我们很感激布斯波特长老这位朋友和同工的服务，他在2016年12月28日去世。我们要对苏珊·波特姊妹和他们的仔女以及孙仔女表达关爱和由衷的哀悼。我们都很感激曾经同这位这么好的人一起服务。只提议我们卸任区域七十元泰勒·格朵尔和小约翰·平贵。凡愿意对这两位兄弟的服务表示感谢的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怀着由衷的感激卸任总会持续会会长团林达·帕顿、卡罗·史提芬和林达·瑞克斯姊妹。我们同样亦要卸任总会持续会理事会的成员。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姊妹的非凡服务和奉献表示感谢的人请举手表示。 只提议我哋卸任琴恩、宾汉姊妹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以及邦尼高登姊妹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愿意对呢两位姊妹表达感激嘅人，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总会持有权并70元：泰勒·格朵尔、Sony L. Cope、艾迪尔生·培瑞拉、小约翰·平贵、布莱恩·泰莱和谭尼拉·阿科勒。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琴恩·宾汉姊妹为新任的总会持续会会长，雪伦·尤班克为第一支理，雷娜·阿伯图为第二支理。只提议我们支持邦尼·高登姊妹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的第一支理，以及克里斯丁娜·弗朗克姊妹为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以下新任的区域70元：路易·阿尔维苏、大卫·本纳萨拉、柏尼·布罗本、大卫·巴克纳、陶德·巴奇、卢西亚洛·卡斯卡迪、张定中、帕布罗·查维兹、雷蒙·卡纳、圣弗兰多·卡比欧、何西·古尔索、亚历山大·德拉契夫、艾俄伯、加禄·福斯科、乔治·加西亚、盖瑞·盖塞尔、古纳麦·瓜迪亚、米歇尔·葛伊、何西·荷兰德兹、卡尔·希斯、任·詹森、杰伊·琼斯、安都尼·波库、保罗·雷吉亚、约翰·麦克昆、多马·梅德加、阿图·米兰达、艾利·孟加、黄安·波秀、安东尼·古艾希、雅各·罗斯本、小卡洛斯·瑞维罗、马丁·里·欧斯、强尼·卢兹、罗伊·东尼·克里，以及摩伊希斯·威拉纽亚。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并人员、区域70员和各总会辅助组织的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低，如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同你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作的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并70元和新召唤的总会持续会会长团成员到台上就座。文宣会长成日都话呢一个非常之长嘅一段路程。 各位姊妹感謝你們，各位兄弟感謝你們。另外，目前弗朗克姊妹同佢嘅丈夫喺阿根廷做緊傳道，佢剛剛被提名，佢將會喺七月返鄉之後正式開始佢嘅服務。亦好似頭先宣布，而家我哋會有契合報告同埋教會嘅統計報告。感謝你哋。
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兄弟，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并遵照核准的预算和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由合规格的专业人士组成，负责执行稽核，以提供关于捐献收入、开支和保障教会资产的合理保证。根据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2016年度教会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资产记录和管理都符合经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和教会会计常规，教会进行对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和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谨请教会稽核部门海文杰根森。
总会会长团发布有关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为止的教会的成长和状况的统计报告。至去年年底，一共有3266个支联会、421个传道部、556个区会和3304个支会和支会。教会成员的总数是1,582,417 人。2016年新增儿童在籍的人数是109,246人，受洗的归信者人数是240,131人。截至12月31日为止，全部时间传教士有70,946位，在教会中服务的教会服务传教士有33,695位，在2016年奉献了有6座圣殿，普游服事中心圣殿、日本札幌圣殿、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圣殿、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圣殿、怀俄明州星谷圣殿以及康乃米亚州哈特福圣殿。2016年重新奉献了2座圣殿，菲制苏亚圣殿和德国佛莱堡圣殿，直至年底运作中的圣殿总共155座。
好多谢以上的兄弟。唱诗班现在会为我们献唱我是神的孩子和他们如何知道的组曲。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伯海尔斯长老和杰弗瑞贺伦长老的讲道。
Thank you.
究竟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门徒是一个已经受洗，愿意承受救主的名和跟随他的人。一位门徒会藉着在今生中遵守救主的诫命，努力成为好像他一样，就正如一个徒弟力求去成为好像他师父一样。很多人听到门徒这个词语就想这个词语的意思只是跟随者，但是真正的门徒身份是一个目前的状态，即是说做门徒不单止是去学习和应用一大堆个别的品格，门徒的生活要做到能够将基督的特质编织入他们的本质，如同编织入一幅灵性的织锦一样。我们听下使徒彼得对成为一位救主的门徒的邀请。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可以看到编织一幅个人门徒身份的灵性织锦是需要多过一条线。在救主的时代，很多人声称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两方面过得正义，他们实行着我所说的选择性服从，例如他们遵守诫命，在安息日不工作，但是批评救主在圣日医治病人，他们周济穷人，但只是捐出他们剩余的一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他们禁食，但是愁容满面，他们祈祷，但只是为了被人见到。耶稣说，他们用嘴唇接近我，心却远离我。这些人可能集中于去做好某一些品格或者行为，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在心中成为好像救主一样。对于这些人，耶稣宣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所理解救主的品格，并不是一些要跟从的条文或者一大堆要做的代办事项，这些品格是一个加一个互相交织的重要特质，这些特质是以一个互动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建立起来。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能够培养一项基督般的特质而不去培养和影响其他的特质。当一项特质获得巩固的时候，其他特质都获得巩固。在彼得后书和教义和圣约第四篇，我们学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个基础，我们藉着信心所促成的行为，即是藉着我们的服从去量度我们的信心。主应许，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信心是一个催化剂，没有行为，没有正义的生活，我们的信心是没有能力开启门徒身份的生活，其实信心是没有效用的。因此彼得解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个德行不单止在指性方面的贞洁，这个是心灵和身体上洁净和神圣，德行亦是力量。当我们忠信在生活服行福音，我们就有力量以德行充满我们每一个思想、感觉和行为，我们的心会更易接受圣灵和基督的光和提示。我们不单止在言行，重要在整个人本身去体验基督。 彼得继续讲，你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当我们过住有德行的生活，我们就会以特别的方式去认识天父和他的儿子。人若立志遵着父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这项知识是由个人经验产生的个人见证。这些知识令我们改变，好使我们的光固守他的光，同埋我们的美德爱他的美德。藉住充满德行的生活，我相信迈进到我知道的荣耀目的地。彼得劝告我们，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身为有节制的门徒，我们以平衡和稳定的方式过着奉行福音的生活，我们不会跑得比我们的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每一日，我们在这个充满试炼和挑战的尘世，坚定不移向前推进。做到这样节制的生活，我们就培养出忍耐和对主的信赖。我们能够信靠主为我们的生命作出计划，纵使我们未能够用肉眼看到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可以静下来，要知道他是神。当面对苦难的风暴的时候，我们会问，你想我在这个经验中学到什么呢？在我们的内心有神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不单止持守一切，而且还会内心和好好持守。彼得教导忍耐会带来前进，如同天父对他的儿女，即是我们有耐性一样，我们亦要对大家和自己有耐性。我们因为其他人有选择权，和选择权令他们有机会率上加率，这样成长得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而喜乐。由节制到忍耐，由忍耐到前进，我们的本质得以改变，我们培养出爱兄弟的心，这项正是所有真正门徒的特质。好像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无论有需要的那个是哪一个，就算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走过去帮他。我们祝福那些诅咒我们的人，我们善待那些凌辱我们的人。试问有没有其他品格比这些更加虔敬和更似基督呢？我见证我们为了成为我们救主的门徒而所作的努力，确实会累积起来，直至我们被断定有基督的爱。这种爱是基督门徒的典型特质。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就是信心、希望和仁爱，令我们有资格担任神的事工。如今常存的有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各位兄弟姊妹，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不可以是一个兼职门徒，我们不可以只是一两项教义上成为门徒。由对救主的信心发展出来的各样不同的特质，包括我们今天讨论过的，全都是在这个末后日子中保持忠信和服从所必须的。当我们努力诚恳去力求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时候，这些特质将会在我们里面互相交织、加添和互相巩固。我们对敌人和对朋友所表现的仁慈不会有分别，我们在人前人后都会是同样诚实，无论与人相处或者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忠诚都是一样。我见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救主的门徒， 门徒身份是不受年龄、性别或者种族限制。我们身为后期圣徒，经由我们个人的门徒身份，建立起一股集体力量，去祝福世界各地的兄弟姊妹。现在就是时候去再次自我承诺，竭尽所能去成为救主的门徒。各位兄弟姊妹，我们全部都蒙召唤作我们救主的门徒，让这个大会成为你们的机会，去开始像古时那样全心归向他。这间是他的教会，我以特别见证人身份见证他活着。愿主在我们永远追求成为忠诚勇敢的门徒的各位，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想我们没有一定是有一天好像今天盐湖城这样，令到伊丽莎·希威特写到，今天有日光照在我心内，极大荣耀光辉，世上微光不能比较，因耶稣是我光。在唱这首美好而由来已久的基督教圣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会笑逐颜开的，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光芒。但是在今天，我希望可以在这里讲一下当中的其中一句，当我们觉得难以歌唱或者微笑，以及快乐平安似乎没有来到的时候，那一句圣诗怎样帮助我们面对困难的日子。如果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可以附和你在他人身上听到的快乐旋律的时候，我请你紧紧捉住这一首圣诗，这句令人安心的说话，耶稣喜听所有歌声，虽你还未能唱。身为神的儿女，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会面对的其中一个现实，就是在有些日子会是很困难，我们的信心和坚毅会受到考验。这些挑战可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不足、他人的不足，又或者只是人生的不足。但无论理由是什么，我们都会发现这些因素剥夺了我们所热切渴望唱的歌，同遮盖了伊丽莎的圣诗所歌颂，我心就有阳光的应许。所以遇到这些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呢？首先，我们可以欣然接受使徒保罗的忠告，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那些我们没有能力唱出喜乐旋律的时刻，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一段时间，虽然这样只是可以聆听他人从周围的人散发出的美妙乐韵吸取力量。我们有很多在音乐上受到挑战的人，藉着靠近声音较坚强较肯定的人身边，我们的信心都可以获得了提升，而我们的歌声亦都大为改善。同样好肯定的是，在歌唱永恒之歌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靠近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的身边，因为他有绝对完美的音调。这样我们就会从主的能力那里获得勇气，知道他会听到我们的沉默，并且因为知道他就是那位向我们向父代求的完美尼赛亚而获得盼望。的确，当主耶稣在身旁，这样平安圣甲就在我心内，同埋恩典之果常在。我们有时会感到自己有些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有些不及其他人，
在那些日子，我会请大家特别是教会的青少年记住，按照神的安排，神的唱诗班里面，而不是所有声音都是一样的，要演奏出丰富的音乐，需要有多种的声线，有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我想借两位美好的后期圣徒妇女在愉快的信件上写的一句说话，每位神的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可以在他的合唱团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你们轻视自己的独有之处，或者去尝试迎合从无法满足的消费者文化衍生出来的虚构黑板印象，而这些黑板印象亦受到社交媒体无限地理想化，那我们就会失去神在创造多样化的世界那阵时所期望看到的丰富声调和音色。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各位在这个神圣的合唱团里面开始高声献唱个人的圣乐。多样化不是要缺乏和谐的音调，合唱团是需要有规律的，而那个规律在这里来讲就是门徒的身份，就好像可以司长到刚才所提到。而一旦我们接受了世界奠基以前就编写好的神圣启示的歌词，以及和谐一致的管弦乐编曲之后，我们的天父就会很高兴地让我们唱出我们的歌声，而不是其他人的歌声。相信自己，相信主，不要贬低你的价值或者轻视你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你在合唱团里面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独特和无可取代的。在我们这个伟大的人类合唱团里面，即使少了一把声，包括那些觉得自己在社会边缘或者是在教会边缘的人的声音，已经可以影响其他的歌手了。但是即使我鼓励你们所有人要对难度高的歌曲要有信心去唱，我都要坦白承认，基于各种的原因，我很难唱到其他种类的歌曲。那些歌曲是应该去唱，但是还未去唱的。当我看到世界令人震惊的经济不平等的时候，在唱希威特女士的《今神赐我祝福》，喜乐处在天上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内疚。这句诗歌不可以真正完全怀着信心地唱出，除非我们有尽我们的本分去照顾贫困者。经济剥削是一个年复一年、一代传一代、持续不断的诅咒。经济剥夺损害身体，令人意志消沉，危害家庭，以及摧毁梦想。假如我们可以做多些事去舒缓贫穷，正如耶稣一再吩咐我们去做的话，这样或者在世上部分较为不幸的人都可以在人生第一次哼出几个今日日光照在我心内的曲调。当周围很多人面对精神和情绪的疾病，或者经历其他各种健康衰退的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去唱出阳光灿烂、节奏轻快的歌词。不幸的是，尽管各种看护的人很勇敢地作出努力，但有时候仍然不能够消除这些重担。我祈求我们不会被这些神的儿女默默受苦，并且可以从神获得力量，听到他们现在不能够唱的歌。我亦都希望终有一日，一支伟大的全球合唱团能够令所有种族和民族和谐一致，去宣告枪械和粗口尖酸刻薄的话语并不是处理分歧的解决方法。上天大声疾呼，那种能够满心满意地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爱神和遵守祂的诫命。这样做，我们就能够爱人如己，继而开启唯一可以持守的救恩之门。先知以帖教导我们 我们应该盼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读到这个想法的一千年之后，饱经战争、暴力、摧残的摩罗礼宣告，如果去到更好的世界，那条更妙的道始终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非常感激，在这些种种的挑战中，基于另一种原因，不时都会出现另一种我们没办法唱出的歌。这些歌曲的感受非常真挚和个人，甚至是很神圣的，以致我们没办法也都不应该表达出来，就好像寇蒂利亚对他父亲的爱一样，他说，我的爱深得无法言喻，我的感受也无法言喻。这些感觉很神圣，神圣到没办法可以讲出来，是灵性上无法言喻的感觉，就好像耶稣为尼非人的子女所作的祷告一样。目睹那次事件发生的人这样记载说，眼睛从未看过，耳朵从未听过，像我们看到和听到耶稣对父说的话那样伟大而奇妙的事，像我们看到和听到耶稣说的那样伟大而奇妙的事，口不能说，人不能写，人心也不能想到。这一种圣化的时刻没办法可以讲出来，因为就算可以表达出来，都好像觉得是在这里涉足着神圣的事物。各位兄弟姊妹，我们身处在这个尘世上，有很多歌我们是还未能够或者是不能够去唱出的，但是我恳求我们每一位要永远忠信地留在这个合唱团里面，令你可以永远欣赏这一首最珍贵的圣诗，即是救赎之外的歌。庆幸的是，能够参与聆听这首歌曲的座位是无限的，这里有位置给那些讲不同言语、庆祝不同文化和住在很多个地区的人，这里有位置给单身、已婚、大家庭或者是没有子女的人，这里有位置给那些对自己的信仰曾经甚至到目前仍然有疑问的人，这里有位置给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人。总之，这里有位置给任何以爱神、遵从诫命为个人行为的神圣量度标准的人。因为如果爱神是我们合唱曲的旋律，那我们服从神的这项共同追求，当然就是歌曲不可或缺的和谐旋律。爱、运用信心、悔改、怜悯、诚实行事和宽恕都是神的诫命，有了这些诫命，在这个合唱团就有地方给所有愿意的人。慈爱的天父说，现在就归向我，但他也补充了一句，不要停留在你现在的状况。我们会会心微笑，记住神决心要塑造我们成为更加好的人，超乎我们想象。在这个伟大的神圣歌剧里面，即是他的超星计划，愿我们能够谦卑地跟随他的音乐指挥棒，继续努力练习我们不能够唱的歌，直到我们能够向我们君王颂扬为止。总有一日，我们会好像我们很喜爱的诗歌歌词所讲的歌唱如呼号，天军圣徒齐呼号，和撒勒和撒勒，神与羊羔，耶稣乘坐火马车降至高天。我见证在将来某一个时刻，我们永恒的父神会再一次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而今次 佢会以万王之王嘅身份永远统治世界。我见证呢一个系佢复兴嘅教会，系将佢福音嘅教导同各项救恩嘅教义带俾全人类嘅工具。当佢嘅信息遍及每个大洲并造访每一个地区之后，耶稣确实会微笑。到那日确实将会有永恒的日光照耀人的内心。我热切祈求这个蒙应许的时刻会来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请会众和唱诗班一起合唱《凭信心往前进》。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七十弦的盖瑞沙宾和韦勒利高登长老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亚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会为我们讲道。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Several years ago, our young granddaughter ran up to me.
几年前，我哋嘅孙女走嚟同我讲：爷爷，我入晒所有嘅入球啊！今日，今日好，好好、啊。但系佢妈妈跟住同对住我讲，向住我眨眼，话比赛系2-1，我唔。
Conference is a time of reflection, revelation.And sometimes redirection.
There was a car. 喺总会大会系一个反思、接受启示、修正、 方向的时间。有间租车公司叫做永不迷路的全球定位系统，当你输入目的地，你若转错弯，那个系统不会说你蠢，而是用粤语的声音说重新计算，如果可能请合法掉头。在以西结我们读到美好的应许，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邪恶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几咁奇妙的应许，这个应许要求两个一切来达成第三个一切，回头离开一切，谨守一切，然后一切会获得宽恕。这个应许要求投入一切。我们不应该好像华尔街日报那个男人将现金同匿名信寄给税务局，在信里面写：亲爱的税务局，随信附上我所过去欠的税款，如果我良心仍然过意得去，我会寄埋剩低落嚟嘅。我哋唔系咁做，我哋唔系要望住底线而生活。主要甘愿嘅心同意念，我哋全部嘅心力。当我哋受洗嘅时候，我哋全身浸活，象征我哋承诺完全，唔系一半嘅心力跟随救主。当我哋全心全意投入一切心力嘅时候，诸天为我哋嘅良善而震动。当我哋只系好似温吞水或投一半嘅时候，我哋会丧失天上一切嘅精选祝福。好多年前，我带领童军去露营，童军围住搭起嘅营火休息，我就好似童军领袖一样喺货车后面睡觉。第二朝我起身视察环境，我见到一个叫保罗的童军看下来睡得不好。我问他睡得好不好，他说不是挺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很冻，个萤火熄了。我答他，萤火当然熄啦，你个睡袋不够暖吗？他没答我。第二个童军代他答，他没有用睡袋啊。我感到难以置信，我问他，保罗为什么不用啊？他没出声，然后他好不好意思说，我以为如果我不拆开个睡袋，第二朝就不用接回它了。是真实的故事，它挨了几个钟头的寒冷，就是想悭回几分钟的功夫。我们会想它为什么这么蠢呢？哪有人这么做的？但我们在生活里面更危险的情况都是经常是这么做。实际上，当我们每天不花时间真心诚意祈祷，学习同热心实践福音，我哋喺属灵上拒绝打开睡袋，火固然会熄，我哋会丧失保护，属灵上变得冷淡。当我哋以懈怠嘅态度对待圣约嘅时候，我哋会为此付出代价。主劝诫我哋要留意你们自己，要勤奋注意永生的话语。佢亦宣告，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话，我的血必不洁净他们。事实上，投入一切心力只比付出部分容易得多。当我们投入部分心力甚至完全不投入，我们会好像星球大战所说原力的干扰，我们同神的旨意不同步，这样会导致我们同幸福脱离。以赛亚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于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幸运的是，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做过些什么，救主必伸出援手帮助我们。他说，因此凡悔改而像小孩般归向我的，我必接待他，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看啊，我以为这样的人赦了命，又把命取回来。当我们持续悔改并依赖主，变得好像小孩，有他那种谦卑和信心，我们会获得力量。加上我们从人生经验而来的智慧，约伯宣告，然而二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洁的人要加上加力。丁尼生这样写，因我心纯洁，我力大如十人。主劝告我们，你们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我们的儿子贾斯汀长年同病魔战斗，在19岁那年过世。他过世之前没多久，在一个圣餐聚会讲到分享了一个他肯定很有共鸣的故事。故事是有一对父子去到一个玩具店，见到一个吹气公仔。个仔每次打这个吹气公仔的时候，个公仔都会向后跌，然后反弹去原位。爸爸就问他个仔，为什么个公仔不断地弹起身？个仔想了一阵，然后说， 我唔知，我估计系因为佢内里屹立不倒，要做到一切，投入心力。我哋必须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内里屹立不倒。当我哋耐心去等主去拔除或者俾我哋力量忍耐我哋肉体嘅刺嘅时候，我哋就内里屹立不倒。呢条刺可以系疾病、伤残、精神问题、亲人离世或者好多其他问题。当我哋扶起垂下嘅手，我哋就内里屹立不倒。当我哋捍卫真理，抗拒呢个光越嚟越反感，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因义人的义行而定他们有罪。邪恶同俗世时代嘅时候，我哋就内里屹立不倒，因为灵而嚟安心嘅感觉、力量同安心嘅保证，超越凡人理解嘅永恒目光，可以令我哋面临困难嘅时候内里屹立不倒，系有可能嘅。我哋喺前生有。得知有机会经历尘世一同欢呼，我哋兴奋作出决定，成为天父计划嘅英勇守护者。我哋全心投力，而家系时候再一次坚定不移。我97岁嘅爸爸最近过身，每当人问佢点样，佢就回答：从1到10程度嘅话，我大概系25。即使呢个可爱嘅人无法起身或者甚至坐低，讲嘢好困难，佢嘅答案始终如一，佢内里一直屹立不倒。当我爸爸90岁嘅时候，我哋喺机场，我问佢要唔要轮椅，佢话盖睡唔使住，等我老咗嘅时候或者要啦。然后佢加多句，就算我厌倦行路，我都可以跑。如果我哋喺目前行嘅路上无法投入全部心力，或者我哋要跑，或者我哋要重新计算路线，我哋甚至要掉头，我哋可能。要有更专心学习、更真诚祈祷，或者放弃某啲嘢去让我哋捉紧最重要嘅嘢。我哋可能要放弃世俗嘅事嚟捉紧永恒。我爸爸明白呢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喺海军服役嘅时候，佢身边有港下嘅人嘲笑佢嘅原则，但有两个船员戴尔同埋唐留意到佢冇参与。佢哋问沙宾。点解你同其他人唔同？你有高嘅道德标准，又唔饮酒、唔食烟、唔讲粗口，你睇嚟松容不迫同快乐。佢哋对爸爸嘅正面印象同佢翻嚟嘅关于摩尔门经嘅事唔同，而我爸爸有机会去教导佢哋，同埋为佢哋施洗。戴尔嘅父母好唔开心，并警告话，如果佢加入教会，就会失去佢心爱嘅女朋友玛利奥利夫。但是因为戴尔的要求同传教士见面，他亦都接受了洗礼。战后希伯国召唤传教士，其中的是已婚男士戴尔和马里奥夫认为他应该去。戴尔去了传道，最终有9个仔女，3男6女，他们9个都完成传道，而戴尔和马里奥夫两个人亦都完成了3次传道，数以十计的仔女亦都完成传道，其中两个仔约翰同埋馬太，而同埋佢嘅女婿萊恩係大會堂唱詩班嘅成員。馬德斯嘅家庭人數有144，全心投力。當我睇翻爸爸嘅手稿嘅時候，我見到佢哋一封嚟自另一個船員阿唐嘅信，第五個仔女嘅其中一個。佢话：你嘅正义改变咗我哋嘅生命，好难想象冇咗教会，我哋嘅生活会变成点。我哋嘅爸爸死嘅时候，仍然热爱福音，持守到底。我哋难以估计一个人内里屹立不倒嘅时候所造成嘅良好影响。我爸爸同佢两个船员唔理会嚟自港下，佢哋知道做物主比其他群众更好。使徒保罗同提摩太讲：有人偏离反去。讲虚浮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形容在我们今日世界充斥着虚浮的话。这些就是讲下的人讲的话。这些话往往会被合理化的方式出现，为邪恶辩护。可行的是，我们知道忠信的人的结局。当我们投入全部心力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绝对保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尼尔麦士维长老说无需害怕正义生活就是了。我外父是杨伯仁大学任教，他很喜欢杨伯仁大学的美式足球队，他从来不去看比赛，他会很紧张那个结果。随后特别的事发生，录影机的发明，他现在可以录影比赛，如果杨伯仁大学赢了，他就安枕无忧地看比赛，完全知道结果。如果球队遇到不公平或者受判罚，有人受伤或者在第四节仍然落后，他都不紧张，因为他知道对波终于会反败为胜，他可以说怀着光明完全的希望。我们都一样，当我们忠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确信，知道一切最终会无事，主的应许是可靠的。但是这样不是陈世大学是很容易，或者是会留不会或你们或者会流泪，但正如保罗所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也未曾想到的。各位兄弟姊妹，与我们需要改变方向，怀着伟大的希望和信心向前，与我们英勇内里屹立不倒，投入全部心力，与我们纯洁而勇敢捍卫天父的计划和他的儿子我们救主的使命。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当我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我第一项指派工作，我和我的家人从哥斯达黎加搬来盐湖城。在美国这一度，我蒙福访问过很多美好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文化，其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来自拉丁美洲。我注意到很多第一代的西班牙裔的成员都会以西班牙文做他们的首要语言，同埋懂得仅仅足够的英文同其他人沟通。在第二代的很多在美国出世或者是很小个就来到美国的人，同埋在这里翻学的人，会讲好好的英文，但是西班牙文就麻麻地。去到第三代的话，就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的母语，他们不懂讲西班牙文了。在语言学上，这种现象称为语言的灭亡。当一些家庭移民去到外地，而他们自身的母语在当地不是主流，语言灭亡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单止发生在西班牙裔的人身上，而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自身的母语被另一种新的语言去取代。连摩尔门经的先知尼非在准备搬去应许地的时候，都担心会失去了他祖先的母语。尼非这样写到，看我，那时神的大志要我们取得这些记录，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子孙保存祖先的语文。但是尼非同时亦都担心失去另一种的语言。在之后的那一节，尼非写到话，而且我们也能为他们保存所有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就是从世界各地直到现在，藉着灵和神的大能传给他们的话。我注意到在我们的生活中，保存母语和保存耶稣基督福音之间的相似性。今日在我的比喻当中，我想强调的不是世界上任何特定的语言，而是一种永恒的语言，必须要保留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永远都不可以失去。我指的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语言。所谓福音的语言，我的意思是指所有先知的教训，我们对这些教训的服从，以及对正义传统的奉行。今天我要讨论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保存这种语言。第一，对家里更加勤奋和关心。在旧约和圣约，神邀请了很多著名的教会成员，包括纽奥维尼，整顿他们的家庭。主这样说，我仆人纽奥维尼，我教会的主教，也必须受惩戒并整顿他的家庭，务使家人在家里更加勤奋关心，一直祈祷，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地位。其中一个令语言灭亡的原因，就是父母不花时间教导他们的孩子， 母语，只是在家讲这种语言是不够的。如果父母渴望保留他们的语言，就必须要教导他们。研究发现，有意识地努力保存母语的父母往往会比较成功。那怎样才为之有意识地去努力保存福音的语言呢？十二使徒定一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曾经警告过，在家中的软弱的福音教导和榜样是一个主要原因，令到教会中多世代家庭的循环被打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强而有力的教导对于在家里保存福音是非常重要的，这做需要勤勉和努力。我们受到多次的邀请，要建立每日的家庭和个人经文研读的习惯。很多正在这样做的家庭，每日都蒙受到祝福，变得更加团结，和主的关系亦都更加密切。几时才会有每日的经文研读呢？就是当父母有意识感以爱心拎住经文，邀请家人聚集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很难看到还有什么其他研读的方法。各位父母，不要错过这些伟大的祝福，不要等到为时已晚。第二，在家建立有力的榜样。一个语言学的专家曾经写到说，要保留一种母语，你要令你的子女觉得那种语言是活生生的。当我们同时教导并且树立榜样，我们就会令到语言变得活生生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假期期间去到我爸爸的工厂工作，我爸爸在我出粮之后总是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用你的钱来做什么呢？我知道答案，并且回答话要交十一奉献同埋储钱去做传道。同佢工作大约咗八年之后，而且持续回答咗同样嘅问题，爸爸以为佢已经教识我要缴交十一奉献，但系佢冇意识到嘅系，我喺一个周末已经学识到呢个重要嘅原则。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系点样学到呢个原则啦。在中美洲内战的一些相关事件之后，我爸爸的生意破了产。他从大约有200个全职的员工到剩下少过5个车衫的工人，他们在我们家的车房按需要工作。有一天，在那些困难的时刻，我听到父母讨论他们应该缴交十一奉献，又或定是帮他们的小孩子买食物。在星期日，我跟着爸爸看看他要做什么。在教会聚会之后，我见到他拿着个信封，将十一奉献的钱放在入面。这个只是我学到的一部分，但是我还要想我们可以吃什么呢？星期一的早上，有人敲我们家的门。当我开门的时候，他们是要来找我的爸爸。于是我通知我的爸爸，当他来到，那些访客跟他说，他们有一张很紧急的缝纫的订单，他们想有这么快得这么快要做好。他们告诉我的爸爸，因为他们很紧急，所以他们会提前付款。那一天，我学识到缴交十一奉献的原则和伴随而来的祝福。在新约中，主讲到榜样，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这样做。只是跟我们的孩子讲一下圣殿婚姻、禁食和守安息日为圣的重要性是不足够的。他们必须要见到我们在时间表上安排时间，尽可能经常去圣殿。他们需要见到我们定期禁食的承诺。他们需要见到我们遵守安息日为圣。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能够禁食两餐，不能够定期研读经文， 唔能够喺星期日嘅体育比赛期间熄咗电视嘅话，咁佢哋将来点会有灵性嘅自律去抵抗今日咁有挑战性嘅世界所有嘅强大诱惑，包括色情嘅诱惑呢？第三，传统。另一种可能令语言改变或者消失的方法，就是将其他的语言和传统和母语混合在一起。在教会复兴的早期，主邀请了很多著名的教会成员要整顿他们的家庭。在他的邀请当中，他一开始就讲到有两种方法会令我们的家失去光和真理。那邪恶者来到，藉着世人的不服从，也因为父亲的传统，从人类儿女那里取走光和真理。身为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需要避免任何将会阻止我们遵守安息日为圣，或者每一日家庭经文研读和祷告的传统。对于色情和所有其他邪恶的影响，我们需要熄了家里面的电子产品的门。为了对抗我们现今的世俗传统，我们需要以经文和现代先知的声音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关于他们神圣的身份、他们生命的目的以及耶稣基督神圣的使命。在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几个语言灭亡的例子，包括事情是这样的，许多新生的一代不明了便雅悯王的话，因为他对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他们也不相信来自祖先的传统，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话，他们的心地顽硬。对于新生的一代，福音变成陌生的语言，虽然对保存母语的好处是有相确的余地，但是救恩计划的背景在我们家庭中因为失去福音的语言而带来永恒的后果是没有相确的余地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完全的人，努力学习一种完全的语言，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她孩子的怜悯，我们的天父用耐心对待我们不完全和我们的错误，他珍惜和理解我们最微弱真诚的祷告，就好像优美的诗歌一样，他为我们发出的第一个福音字词而喜乐，他用完全的爱去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家庭中失去了福音的语言，那在生命中即使有很重要的成就，那又代表什么呢？我见证我们努力接受祂的语言的时候，天父会祝福我们的努力，直到我们能够流利地去运用这一种更高层次的沟通方式，而这一种就是我们的母语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很多年前，大卫奥麦基会长提及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他坐船去撒摩亚的时候发生的。他睡着了之后，他在异象之中见到极为庄严神圣的一幕。他说，我见到远方有一座美丽的白色城市，那里的果树长满了肥美的果实，周围都是开满花，一大群人向着那个城市走过去，每一个人都穿着飘忽的白袍。我的注意力立即就转向他们的领袖，虽然我只能够看到他的相貌大约的轮廓，但我立即就认得出他是我的救主。他的容颜发光，非常之光芒，他周围一片平静，非常神圣。麦基会长继续讲话，那座城是他的，是永恒之城，跟着他的人要去到那里 住在和平和永恒的喜乐之中。麦基会长好奇问，他们是什么人呢？究竟这些是什么人呢？他解释之后发生的事。救主好像看得出我的思想，他指着那些出现在那些人上面排成一个半圆形的金色字体，回答了我，那些字是这样写：这些人战胜了世界，是真正重生了的人。几十年以来，我都记得这句说话：这些人战胜了世界。主应许给战胜世界的人的祝福是很令人惊讶的，他们会穿白衣，名字也留在生命册上，主要在父面前和他的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每个人都在第一次复活中有份，获得永生，和回到神的面前，不再从那里出去。战胜世界和接受这些祝福是否有可能的呢？是有可能的。那些战胜世界的人培养出对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爱，他神圣的诞生，他完美的一生，他在客西马利园和竹流山的无限赎罪，确保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复活。只有他有能力透过我们真诚的悔改去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回去神的面前。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耶稣曾经讲过，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后来他也补充说，我要你们也胜过世界。战胜世界并不是一生之中某一个关键的一刻，反而是一生之中组成很多永恒无数那么多的时刻。这个过程可以在小朋友学习祈祷和虔敬地唱出我愿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当一个人研读新约里面救主的生平和沉思摩尔门经里面救主的赎罪力量的时候，这个过程都会继续进行。祈祷、悔改、跟随救主并且接受祂的恩典，会令你更加明白我们为什么来到和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艾尔玛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谦益自己，信赖真实而活着的神，一直保持忠信到底。那些战胜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会向天父负起责任，真诚的改变和悔改所犯的罪，就不会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释放，因为朱红的罪变成雪白。俗世的人很难去接受要对神负责，就好像有一个仔，他会趁着父母不在就在家里开派对，玩到很吵，而不去想想父母可能在24小时之后就回到来的后果。世人更加有兴趣去满足自然人，多过去抑制自然人。战胜世界并不是要侵略全世界，而是一个好私人、好个人的战争，要同我们自己内在的敌人交战。战胜世界的意思是要珍视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基督徒的作家 C.S. 路易斯他这样描述这一点，说基督说，给我所有的，我不是想要你多少的时间、多少的金钱、多少的工作，我只想要你。战胜世界包括要履行我们对神的承诺，例如我们洗礼和圣殿的圣约，和对我们永恒伴侣忠诚的誓约。战胜世界令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谦卑地在圣餐台的面前请求宽恕，和保证会记得祂，并且遵守祂的诫命，我们就能够一直有祂的灵 与我们同在。我们对安息日的爱不会因为教堂的门已经关上而结束，反而会迎来美丽的一日，让我们放低日常的工作、学习、祈祷，以及主动关心家人和其他需要我们关注的人。我们的思想要继续专注在救主和他的圣日，而不是在教会结束的时候就松一口气，希望在球赛开始之前就立刻去开了部电视。世人不断遭受到诱惑的洪水和迷人的声音所吸引住。战胜世界是要信赖一个会警告、安慰、启发和赐予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的声音。战胜世界的意思是专注在其他人而不是自己身上。要记得第二条诫命，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我们配偶的幸福比起自己的快乐更加重要，要帮助我们的子女去爱神和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我们首要的事项。我们愿意透过十一奉献、禁食捐献和给予有需要的人来分享我们的物质上的祝福，而当我们将属灵的天线对准上天嗰阵，主就会指引我哋去帮助我哋，去帮助其他人。世人都系专注于自己，好骄傲咁样讲，睇下我比我嘅邻居好几多，睇下我拥有嘅嘢，睇下我有几重要。世人都系非常之容易会发嬲，漠不关心，要求苛刻，同埋中意得到众人嘅称赞，而战胜世界会带嚟谦卑、同情心、耐心。和怜悯和自己不同的人。战胜世界一直以来都是意味着世人会嘲笑我们的信仰。教主曾经讲过，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纳尔逊会长在今朝就讲到，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是愿意站出来讲说话，而且同世界的其他人不一样。基督的门徒不会担心他关于信仰的发布有没有1000个赞好，又或者有没有很多友善的表情符号。战胜世界是要更加关心我们同神的交流，而不是我们在网上面的交流。当我们听从神的活着先知和使徒的指引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安全。当马望孙会长讲过，世界可能充满着种种的挑战，当我们去圣殿就会更加有能力去承担每一项考验和克服每一个诱惑。我们会增添新的力量，会更加坚强。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诱惑、令人分心的事或者是扭曲的真理，世人会试图欺骗那些忠信的人，去说服他们无视曾经有力的灵性经验，令他们相信这些灵性经验都是愚蠢的欺骗。即使当我们觉得很沮丧，战胜世界就是要记得我们感受过救主的爱和光的那些时刻。尼尔麦士维长老这样说明其中一个这样的经验，我蒙受祝福，而我知道神知道，我已经知道我已经蒙受祝福。虽然我们可能会暂时觉得神遗忘了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忘记神。战胜世界并不是代表我们要隐居于世，避免接触到人生的不公平和困难。相反，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开启信心，并且令我们有更扩阔的视野，令我们更加接近救主和他的应许。虽然我们在今生不可以达至完美，但是战胜世界令我们的希望可以继续燃烧，知道我们将来会站在我们的救赎主面前，而且满怀喜悦地见他的面。 听到他讲话，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在上年10月28日，我们亲爱的朋友、敬爱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布斯波特长老，他尘世的生命结束了，享年64岁。我第一次遇见布斯是在杨伯翰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是其中一个最叻、最聪明的学生。布斯在哈佛大学获取博士学位，专门研究俄罗斯的政治和历史。其后他的想法和写作令他建立起可以令他离开正确的道路的名声，但是这些世俗的财富和赞赏从来都没有遮蔽他的视野。他忠于救主耶稣基督，忠于他永恒的伴侣苏珊，他的子女和孙子女。布斯他的肾脏先天就有缺陷，他做过手术，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肾就开始继续恶化。布斯在1995年蒙召唤成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没多久我们两个家庭就一起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服务。他的工作是集中在俄罗斯和东欧。波特长老的生命在1997年发生突然的转变，他的肾功能和健康开始衰退，波特家庭返回去盐湖城。在布斯担任70元的22年时间当中，他入过医院很多次，也都包括做了10次手术。医生曾经有两次告诉苏珊知布斯他不会过到那一晚，但是他都挨得过。在布斯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他要洗肾超过12年，很多时候一个礼拜有5晚都要洗肾，而每次治疗都要4个钟头，这样他才可以在日间履行他的召唤，还有在周末的时候完成出席不同的大会的指派工作。当布斯的健康在几个圣职祝福之后都未有好转的时候，他很困惑，但是他知道他所信赖的是哪一个。在2010年他的仔大卫捐了个肾给他，他的身体并没有排斥到那次的移植，这个是一个奇迹，可以重新恢复健康。最后他和苏珊可以回到他心爱的俄罗斯担任区域会长团的工作。在2016年12月26日，他在盐湖城的一间医院和持续的传染病抗争之后，他叫医生离开房间。布斯就跟苏珊说，他透过圣灵知道医生已经不可以再做任何的事去挽救他的生命，他知道天父将会接他回家，他充满着平安。在12月28日，布斯出院回了家。几个钟头之后，他心爱的家人围着他，他就很安详地回到天家。很多年前，布斯波特写了以下的一番说话给他的子女：我对耶稣基督的真实和爱的见证一直是我生命的罗盘，这个是圣灵纯洁赐予的见证，确证他活着，他是我的救赎主和长存渠道的朋友。我们的挑战就是要来认识救主，并透过对他的信心来克服这个世界的考验和诱惑。我们要忠信、忠诚、信赖他。布斯波特已经战胜了世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尝试尽多少少力去战胜世界，不会为严重的过错去找藉口，但是要有耐心地对待自己所犯的错，热切地加快灵性的脚步，慷慨地帮助其他人。只要你们更完全信赖救主，我应许你们在今生会获得更平安的祝福，同埋你们的永恒命运将会有更大的保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哋好感谢喺呢一个下昼嘅所有讲道者，亦都好感谢所提供嘅优美音乐。我哋想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会喺今晚山区日光时间下昼六点钟喺会议中心进行。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全国转播将会喺听朝嘅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上昼九点半至十点播放，之后就会马上举行星期日嘅晨间大会。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出闭会诗歌《孩子的祈祷》。七十元雨果蒙托亚长老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而家到我负责同你哋讲道，而你哋嘅责任就系听我讲。我个目标系喺你哋听完之前，我会讲得完，我会尽力而为嘅。咁多年嚟，我观察到喺呢个世界成就最多嘅人，就系喺人生当中有愿景嘅人。有目标同埋令佢哋专注喺自己嘅愿景上面，仲有策略计划去达成呢啲目标，知道你哋嘅方向同埋你哋会点样去到你哋要去嘅地方，可以为生命带嚟意义、目的同成就。有啲人唔系咁容易分辨到目标同计划，直到佢哋学识目标系一个终点、一个完结。而计划就是你达到这个终点的路线。举个例来讲，我们的目标可以是揸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在座部分的亲爱姊妹都应该知道，我们男人成日都以为自己知道怎样去的，所以我们成日都会这么讲，我知道应该过埋下一个弯就到的了。我太太在笑紧了。个目标是很清楚，但就缺乏了个好的计划去到终点。定立目标基本上就是在心中以终点来开始，而计划就是找到去终点的方法，获得幸福的关键。在于明白哪个终点，哪个终点是真正重要的，然后将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注意力花在一定会帮我们达到这个终点的事情上面。神，我们的天父已经赐了给我们定立目标和计划的完美榜样。他的目标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而他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呢，就是救恩计划。我们慈爱的天父的计划包括赐给我们肉体生命在尘世中去成长，超越自己和学习，令我们藉此变得更加似他，用肉体承载我们永恒的灵魂。依据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诫命生活，并组成永恒的家庭，令我们可以藉着救主的赎罪达成神为他儿女所设的不朽和永生目标，在高荣国度同神同住。要有智慧地定立目标，就要明白短期目标只有能够引向清楚明白的长期目标那时才会是有效的。我相信获得幸福的一个关键就是学习怎样去定立我们的个人目标，并且在天父的永恒计划框架里面定立自己的计划。如果我们专注在这条永恒的道路，就一定会有资格回到去神的面前。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职业、教育，甚至为了打波而有目标和计划的。同样重要的是 要为我们的婚姻、家庭、教会、议会和召唤而有目标，特别是对传教士而言。但我们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应该向天父的永恒计划配合一致。耶稣说，只要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定立目标的专家告诉我们，目标越简单直接就越有效。如果我们可以用一幅清晰的画面，或者一两个有力而具有象征性的词语去总结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会指引我们几乎所有所做、所同和所想的事。在这个前提底下，我相信有两个词可以象征神为我们而设的目标和我们自己最重要的目标。这两个词语就是回去和获得，要回去他的面前，并获得藉着订立和遵守圣约而来的永恒祝福，是我们所能订立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藉着对主耶稣基督不可动摇的信心，完全依赖他的功劳，对基督坚定不移，藉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享受饱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来回去和获得。路西法没有接受到我们父亲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令我们可以回去神面前和获得神的祝福。事实上，撒旦反抗神，企图完全改变我们父的计划，想夺走神的荣耀、尊荣和力量，所以他和他的跟随者一起在神面前被赶出去，成为撒旦，是的，就是魔鬼，一切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男女，并且随他的意引导他们成为俘虏，就是所有不听主声音的人。因为撒旦前身的选择，他不可以回去或者获得，他唯一剩下可以做的，就是用尽他所有的诱惑和引诱，力图令我们沉沦，令我们好像他那么悲惨，去反对父的计划。撒旦这个想达成邪恶目标的计划，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代、每一种的文化和每一个社会。他用很大的声音试图遮掩圣灵微小的声音，这把声音本来是会显示给我们所当做的事，令我们可以回去和获得。这些声音是来自漠视福音真理的人，还有以网络、社交和印刷媒体、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影将不道德、暴力、粗鄙语言、污秽和低劣以吸引的方式呈现的人，令我们不能够专注在我们的永恒目标和计划当中。这些声音可能包括出自好意的人，但是他们被不同人俗世的哲学蒙蔽双眼。这些人试图摧毁，只是想回到神面前，并且获得我们父所有的人的信心，并转移他们的焦点。我发现要专注回去和获得应许的祝福，我需要不时间花些时间去问自己，我做得怎样，就好像和自己有个个人私下的面谈。如果这样听下来有些奇怪，不如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比你更加认识你自己，你知道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私下行动、自己的渴望，还有梦想、目标和计划。 而且你比任何的人都更加清楚你在回去和获得这条路上行成怎样的。为了这些，为了这个个人和私下的回顾当中指引自己，我会研读和沉思阿尔玛第五章发人深省的说话。阿尔玛问，你们在属灵方面是否已从神而生？你们在容貌上是否获得了他的形象？你们的心是否体验过这种巨大的改变？阿尔玛的问题提醒我们的目标和计划要包括了什么才可以回去和获得。记得救主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力量增加信心，知道这种力量能够宽恕我们的罪，救赎不完全的关系，治愈阻碍成长的灵性创伤，还有巩固和赐给我们有能力去发展基督般的品格，从而赐安息给我们的灵魂，我们就会更加深入地去感谢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伟大。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花些时间去回顾你生命中的目标和计划，确保两者都和天父为我们幸福而设的伟大计划和谐一致。如果你需要悔改和改变，请考虑现在就开始去做。花时间虔敬地思考你需要什么改变，帮助你将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将耶稣基督的教义和福音视为我们目标和计划的中心。无了主，永恒目标变得无可能。而我们要达成永恒目标的计划一定会失败。另一个辅助工具是活着的基督，使徒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在2000年1月1号公布的。将一份摆在当眼处，花时间去看看这一份由基督特别见证人署名为基督所作受灵启发的见证中的每一句说话。我亦都会敦促你同时阅读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我们经常讲到家庭文告，但是请你们读的时候要同时记得活着的基督的拯救力量。没有活着的基督，我们最热切渴求的想法都不会实现到。正如家庭文告所宣告，这项神圣的幸福计划使家人的关系可以超越死亡而永远延续。圣殿中的神圣教义和圣约让人可以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并且使到家人能够永远结合在一起。全因为活着的基督是赎罪的救主和世界的救赎主，这些事才有可能的。关于这一方面，你们可以查考经文，增进对活着基督里面对特定真理的理解。虔诚地阅读活着的基督，就好像读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摩尔门经先知的见证一样，这样可以增加你对救主的信心。在你跟随你计划去达成你的永恒目标那时，帮助你专注于主。我们即使有个过错、弱点、偏离福音和犯罪，耶稣基督的赎罪仍然给我们悔改，准备回去和获得神所应许无可比拟的祝福。 就是同父神与子在高荣国度最高层永远同住。你们都知道所有人都难免一死，所以我们长远的目标和计划应该是当回去我们天父面前那时，我们会获得祂为我们每一个人计划好的父所有的。我见证在尘世没有目标可以比得上和我们的天上的父母，还有我们亲爱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同住。但这个不单止是我们的目标，亦都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对我们有完全的爱，这份爱的强大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他们绝对完全永远同我们一起。我们就是他们的事工，我们的荣耀就是他们的荣耀。比任何的事他们更加想我们回到天家，回去同在他们面前获得永恒的幸福。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庆祝中之主日，纪念基督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庆祝复活节，去纪念救主战胜死亡。当我们在这两个特别的星期日将注意力放在救主身上那时，让我们记得救主，并且更新我们遵守主诫命的终身承诺，愿我们深入了解自己的生命，定立目标，而且将我们的计划和神的计划和谐一致，令到我们最后可以得到我们 珍贵的荣耀，可以回去和获得。而这个亦都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are very grateful.
我哋天上面嘅父，我哋好感谢喺呢一场大会所学到嘅嘢，好感谢好多嘅祝福，同埋我哋所接收到嘅信息。我哋知道你的而且确活着，同埋聆听紧我哋嘅祈祷。我哋祈求你会祝福万宣会长，我哋爱佢。我哋好感谢。
The people, the men and the women that they were released today.
今日啱啱刚才先至被卸任嘅教会嘅呢出色嘅领袖，亦都祝福嗰啲今日刚新被召唤嘅兄弟同埋姊妹，亦都祈求你祝福嗰啲正喺度。接受緊苦難嘅
，for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their homes are destroyed.
祝福嗰啲
，and some others
無家可歸嘅
，and living in middle of spiritual storms.
喺
，they are thy children.
災難之中嘅
，we are
祝福呢啲
and sisters.
我哋嘅兄弟姊妹
，please change our heart.
祈求你可以改变我哋嘅心，等我哋可以能够帮助佢哋。天父，我哋好爱你，同埋你嘅爱子，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服从，好似你嘅爱子耶稣基督一样。奉靠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是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并人员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崔蒙顿、加兰以及法尔丁支联会成员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所提供。呢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的用途。